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礼拜网络电台还是咱的故乡，咱的岛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要跟咱提供呢？请你写批来给咱，写批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2.net.tw rainbow 小老鼠2.net.tw。哆瑞咪记得进前一集甲大家讲到一个科学的实验，那是伫西伯利亚一些苏俄的科学家在驯化一种动物叫做银狐，我在想应该是白色的狐狸吧。他要做这个实验，其实一开始的目的是说要让这些银狐比较好管理、好饲养，然后要取得它的毛皮也较容易。那这个驯化也结果咱第几集讲过。很出人意料的，经过时代以后，他不是说用鞭子用什么去让这些动物来听话，那么呢，经过时代以后，这些动物呢，不管是行为上还是外观上，都有改变，变得真乖，几乎会当做宠物安尼。那第几集呢？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讲，伊这个实验是安那做的。但是当你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是会蛮让人忧心的。底下的给大家更加进一步来介绍，以及看呢驯化动物的过程，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说蛮担心的？你讲这个实验吗？其实在50多年前的开始啊，那差不多在1959年开始的。的西伯利亚银狐养殖研究，以借着选择性的育种，啊，新的狐狸唔但变得足乖，连外表的样子嘛足成高啊。因为用这个方法来做实验嘛，就是科学家对几万年前这野狼和人类驯服了、驯化变成狗的过程，感觉真有兴趣。那根据科学家的理论，伊讲狗的驯化过程呢，也因素呢，唔是伫这个动物数目的多寡，而是讲伊繁殖的速度，而关键点是这个动物的行为，也就是说，有乖乖、有顺从的，这是伊选择的重要的因素。所以，伊上担心要做的选择是距离。当人类靠近动物的时候呢，动物要逃走之前可以忍受的这一段距离。那科学家一所做的选择，是为了模仿几万年前高矮祖先的自然选择。因为只有那些较为温和顺从的灰野狼较有可能靠近并且适应人类的生活，所以一般来说野生的动物对人其实已经有警戒性的，远远看到人他都会保持一个安全距离。那科学家呢，他就挑选那些安全距离很短的，比较容易接近人类的动物。那动物的行为呢，是根据伊的心理的反应啊，生理反应。所以呢，当科学家选择温顺的特质哈，而不是那些具有侵略性的动物时，伊的基础就是选择了特定的荷尔蒙跟神经化学物质的特征。他这样子的在猜测，所以的决定把这个理论用在银狐身上来测试。所以伊的两只瓜西伯利亚银狐以人为的选择来制造温顺的下一代，它是用模仿那种自然的程序哦，不是讲用讲的用恐吓、用虐待。那从每一个世代，大概哈、哦，刚好1%的银狐被选来配种，那演化的结果速度惊人哦，大概三代之后有侵略性的行为就已经被淘汰了，十代以后被驯养的银狐会摇尾啊。那像狗啊同款，一般你看狐狸一搞这款的行为，对人类会摇尾巴耶，还会亲人的脸孔。唔跟他讲伊的举止像狗啊尔，连这个外表嘛明显的改变。基本上呢，这款的选择过程，就是和动物的发展期停留在早期阶段。所以啊，可能这位行为狗啊也是狐狸，大部分都是被冻结或是停顿的这婴儿时期。那经过几十代育种之后啊，只要有一大笔的钱，你就可以买一只西伯利亚银狐做宠物啊哦。根据这个 Sipfox 公司的广告，这银狐的个性像猫一样独立，但是同时呢也像狗啊同样的忠诚。大家清楚了，这款诶驯化过程，它是用 挑选的，从他的行为来挑选较乖的、较袂反抗的，警觉性比较低的，挑下来育种，育种了后，这些继续繁殖之后，渐渐因迄款侵略性、反抗性竟然全无去，还会摇尾巴，唔免人讲，唔免人怕，自然变成这款型。那基本上人嘛是动物，那人咧驯化的过程嘛差不多啊，差不多。三个叫做人咧驯化，人都有不喜欢受拘束的这款性格。虽然人需要互助合作，啊，不过也不喜欢说去互管条条。你看囡仔就知道，啊，囡仔常常在互管，他会反抗。除非呢，像较早咧教囡仔用讲的，狠狠的打，伊就乖乖。那一个民族啊，要安怎让伊乖乖？你看咱台湾的历史就知影，一个民族的历史被消灭，人的抗议去用消音，嘛免偌久的时间。你看哦，台湾人伫较早有诸多的反抗的行为，伫历代以来一直拢有外族来占领这个很重要的地方——佛摩萨这个岛屿。那这顶管。不是本来就没人哦，他本来就有人住，不管是原住民住的，还是说后来移民来的汉人。那每一次每一次外族的进入呢，都会产生激烈的抗争活动。那原住民的抗争呢，那民工他是非常骁勇善战的哈，阿里马被爱荷兰要守。那汉人呢，那关系到一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也是会起来反抗。所以呢，对荷兰时代开始啊，就郭怀一的这个反抗，一到清朝的时代啊、哦，林爽文、朱一贵等等的反抗，到日本人来，那又有诸多的反抗事件，就雾社事件、九八年事件，到国民党来，又有二二八事件，这样一代一代的在反抗。可是哈、哦，我讲到看到这个银湖实验的结果，会让人家感觉到忧心的，就是讲，这一代一代会反抗的人被消灭掉了，剩的是较乖、较唔敢反抗、顺从性较悬的人，那就等于是说，这是循着一种驯化育种的程序的进行，留下来的台湾人，拢是一挂乖乖牌。所以呢，你看咱即卖囡仔，卖讲十几岁啊、二十几岁啊，即代四五十岁的人也是一样。其实台湾人绝大部分都去用驯化去啊，所以一代比一代搁较严重的就是讲，跟他关心有通食、有通穿，会当有一挂娱乐，安尼才足欢喜啊。那至于政治的事情，迄毋是我的代志。太伤过复杂吧，我们一般的人无法度理解，所以这咱唔免管。至于历史呢，做生的历史呢，书上这样讲，好吧，考试需要背，那我就背一背。至于他讲的些什么，他的内容是不是正确，我管他的，我考试考会掉就好啊。考试考会好是要创啥？读册是要创啥？就是为着要赚钱。依照我的老师安尼甲我讲。现在我们囡仔老师也安尼甲因讲，所以我觉得这是足可悲的代志。至少我那个时代，吼、哦、还每天要念那个，每一周周一的朝会，该念什么青年守则，我个记的最后一项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吧。至少也要给我一块的精神教育。啊，现在嘞，老师，像我的老师迄代。我那代老师就这样在教他，那我的小朋友老师竟然还是这样子在教他，都没进步，然后他们会自己会认为说这样说完全不对，我是很务实的，很一针见血，很成熟的。读书读到尾就是要赚钱，找一个好的头路，较轻松的，啊，不用做苦力，可以坐办公室，啊，看每一终点可以赚的钱是不是比较多，他如何赚的如何多，人生的目的，读册目的就是为着安尼尔。那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啊？啊，你看今嘛，囡仔生活也没有什么困难。一般的这个家庭是至少有一个小康的状况的话，伊基本上生活不困难。那他有什么动力去读书？伊感觉啊，读册就是要赚钱，我无需要啥物钱啊，伊嘛食过苦啊， 我干嘛急着要赚钱，所以读册没什么动力嘛。那家长就急啊，硬塞啊，补习班啊，补啊，那就造成了整个扭曲的教育出来，那小孩子受不了，小孩子的性格也扭曲掉。而且这款的情形跟他比我这一代还要严重耶。但教改教改改到尾怎么会变成这款型？本来教改的意义是很良善的，那为什么改到尾怎么会变成都改说愈严重，补习的愈来愈多，你在一个班上你几乎问不到一个没有补习的孩子，那也这样啊，奇怪啊。不然在学校在学什么？那干脆直接去上补习班好了，你可以好好读啥，就不用读了嘛。那如果孩子读书读了会好，那是因为补习班的关系，那学校干脆关门啦，全部都用补习班就好。觉得说人生以赚钱为目的，那这就是啦，教育教出来。那公就我的长辈，我公公迄个时代，他们受的是日本教育，应该是讲读册是为着要服务社会。你有能力读越多的书，你就越有更多的能力来服务别人。人的读册的目的是安尼，咱有一个利益他的心，但有在安尼教。那我们现在的教育变成讲，愈教囡仔愈读书啊，利己就好了。啊，这是安怎来？这是国民党教育 很大的成功，对台湾人是一个很大的失败。等于除了这个人种用杀戮来淘汰之外，反抗性的人都可以用台西亚之外呢，他在思想上面去教育麻痹你们，让你胸无大志，让你认为说我只要认真读书，我就可以有钱通好赚，我就可以过较好的生活。那那些看过杀戮的人，他也再也不敢跟下一代说过去那种杀戮的事情，然后他也不敢也不愿意让他的孩子去关心政治，所以就点点小孩子最好不要有任何的反抗性，这样才能明哲保身。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你看咱一代下一代或是我们的上一代吃饱了喝足在干什么？看电视，也没什么人要看书啦，看书人人口好像也不是很多。那就我小朋友周遭的朋友来看呢，很多人喜欢看电视，那很多人我这一代的人也有很多人喜欢看电视啊，爱看啥会看娱乐节目，看偶像剧连续剧，不然就是看哪边有吃的，哪边有好玩的，或者是看一些八卦影视的新闻，看一些好他感觉很欢喜的很轻松的，每天轻轻松松过日子。如果跟他们说中国的人权状况不知道，世界很乱，很多地方在战争不知道，很封闭的封闭在自己的安逸的小窝里面，外面的事情一点都不被关心，国外不关心不打紧，他们说来自己的事情，关系到自己的事情也都不关心。这么跟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哦，像我最近的收到奥多拜说要缴那个燃料费，以前奥多拜是不用缴燃料费的，现在要缴，连奥多拜都要缴燃料费啊！这个燃料费我一直觉得很奇怪，谁要被缴燃料费，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税收耶，本来是汽车有在叫，你哥，我就觉得这个已经很不合理了。你汽车你要用燃料，燃料是属于什么？汽油嘛。那你汽油的使用多跟少，就决定在你用车的人。好，你那被扣燃料税，你应该加底在汽油来边。随着这个汽油你加多了，燃料税就缴多。你很少在开车的人，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人，你也要跟人家缴一样的燃料税。黑告公呗，告好利，完全没有。现在这个不但这种落伍的很奇怪的制度，不但没有取消，还要增加到摩托车上面去。我就觉得这种政策的改变，完完全全的直接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你为什么都不抗议？为什么你都不关心？啊，你好，这款奇奇怪怪政策一直在进行，石油一直跟你涨价，然后国库税收不高，一直想办法对一般的老百姓普罗大众身上去搜刮。像现在物价上涨，比如说泡面上涨，因为面粉上涨，原料上涨，政府跟你说我没法度。那一天马英九在海洋大学被学生问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也没办法，我就该吃饭。吴敦义之前人家问他说啊，糖去给别人怎么会都一直去，他说这样吃咖啡的时候头发就疼了。那问题是，这个是国家两个最高的行政首长，一个总统，一个行政院长，他们的回答都是这样的讲法。我没法度，你如果没法度，算你做总统要从啥？该吃饭，吃饭就吃得起吗？你是叫人白吃那个白饭，大大这样白吗？不用配菜，不用配鱼，配肉吗？那这些都在上涨的时候，你叫人家吃什么？难道要像晋惠帝说没饭汤吃，啊不，吃肉丝啊，糖起给糖感觉用在咖啡店馆，糖的用途是多么的大，你政府在干什么？有的人还替政府美言说，替政府找理由说啊，这是全世界的啊，让全世界米粉欠收的起给啊，啊天灾人祸不断，这没法度啊，没法度吗？你真的完全一筹莫展吗？好，近期有网友说，国外的人，他的国外朋友非常喜欢台湾的水果，然后呢，后来他发现一个好消息，就是说，日本、韩国早来要买台湾的水果，直接到台湾来买采购台湾的水果。 他们喜欢到这个样子。啊，你也知道台湾的水果是其他国家无得比的，非常的好吃，像柳丁绝对比美国的香吉士好吃多了，汁多又肉细又甜。啊，不过我们的政府怎么做，他说为了平稳这个物价，为了不要谷贱伤农，所以呢他要控制产量，然后控制产量呢他就叫农民把这些种出来的蔬果耕除，该撤掉，该掩埋做堆肥，蛋液撒去，这是他的方法耶。那外国人要找这些食物，要找这些蔬果，你不是替这些农民找一个出路啊，连接外国的管道，好，你会当小气够啊气。你为了平稳这些物价，暴殄天物的把这些农民辛苦种出来的东西改，这不一定。你看这个政府，我连恶极，什么叫做他没办法？根本就不想办法。你让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没法都销出去，你也不要替人找一个出路给你销出去，然后让人这样进入这料入这，那你不就是等于在灭农吗？应该够有法度够继续种落去，没有办法。一个农民都没有种植的意愿的时候，咱台湾人要吃物件，只有靠国外进口。而当国外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你去跟谁进口？当国际的情势整个气候灾变的时候，你去跟谁进口？大概抢都抢不回啊，谁还卖给你？这是在消费台湾的政策，这是实实在在的关系到我们自身的问题的政策。结果台湾人，你有在关心吗？没有，不但没有，你还替他讲话，说你是在摇把叉，啊，国际经济是这样，国际经济是这样，你也可以想一些办法，让他不能起到这么多，让他物价可以较温顺的，较平稳的。哪像中油盈余那么多，然后国际在起价，他马上起价，要落价的时候慢慢的一点一点落价，然后自己的员工分红分那么多，行政院还跟你说不动涨啊，这款的政党，这款的行政一定竟然还可以坐在那里好势好势。台湾人你多驯服，多温顺，多乖啊，就像这些狐狸一样，就人在说礼拜就是放假一天啊，现在就是这样啊，你想怎么样，你还能怎么样，你承认吧，这就是属实。你知道国民党做了不好，不过他也绝对不投民进党，嘿嘿，这就是台湾人耶，很莫名其妙的台湾人耶。你自己做生经过的事你都没被注意，任他变成放假一天，好去投一次而已，什么意义都没有。你看台湾经过种种的战争，种种的抗暴活动，有志气、有血性、有魄力的台湾人去让台死啊，剩的都一些孬种。是啊，我也是啊，我们是孬种啊。再加上这个国民党的教育下去，跟你爸比，他们老师在教孩子说读书就是为了要赚钱的，所以说说来真的很可悲耶，我几乎不知道未来希望在哪里耶。啊，不过呢后来呢再仔细研究这篇文章，看来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希望啦齁。你说啊，其实在这银虎的驯化过程当中啊，那一些被驯化的只是1%左右比较温顺的种，那很多的银虎呢从小养大还是一样野性难改，即使你已经经过人类的选择配种之后，它在人类的饲养情况长大的，它赶快很野，对人还是一样不亲近，有警觉性。这一点呢还是给人有一点希望啊，至少他基因里面就是存在着一个反抗性，一个警觉性。然后有人在说其实也有人想要驯服这些野狼齁，那他们也是选择这些温顺的种类来去配种，不过呢它总是有限，所以呢被驯化野狼它就变成要近亲繁殖，繁殖数代之后也基因都缺陷，这是我们知道的，太过近亲繁殖生出来的东西有缺陷的下一代，所以它不能一直这样子的繁殖，所以它在这个繁殖季节也跟一些母狼或是母狼狗敢绑在户外，野生的 工人呢跟他们交配，来培养健康的下一代。而且呢，因必须要把这个母狼紧紧的绑住，用铁链哦，啊不，它会挣脱，跟着野生的工人逃走。所以虽然说他们这些人已经驯服的一世人是都那些人都被人类欺大汉的，可是呢他一接近到大自然，一得到这个机会，听到了野性的呼唤，变性啊，他也被得到要重获自由跟解放。所以这种驯服的过程仍然不能完全把他的野性去除掉，只要有一点基因，有一点火花，他的野性也本能本性都会激化出来啊。至于那些公的狗呢，啊，狼狗呢，被圈养的这些公狗老了残了没老鹰就可以用台西啊，他连个交配的机会都没有，乖乖排门，听仔细哈，以被利用的价值拿不起，下场就是安内。你小高，你听足听中国的话，乖乖的听中国的话，中国安那给你交代，安那给你支持，哈，你得改叫板。中国来，你得改野尾啊，改八个，改奉承到中国鞠躬哈腰的，你没看到吗？连战第一遍去中国的时阵，2004年连战第一次的踏上中国的土地的时候，一跟胡锦涛见面的时候。怎么看人家站在那里等着他小跑步跑过来跟他来握手，多么的诗歌啊，多么的乖巧啊，多么的巴结逢迎啊。那就这个实验来讲，狼好像比狐狸还要难驯服，因为像说有一些住在城市附近的狐狸，当然他本来那是没城市的，那他在那生活，到尾城市盖起来了，越来越扩展到这个狐狸的地盘，告贝亚呢其实很多狐狸也选择了搬进大城市跟人接近，因为在这个苏黎世的公园里面，他们的夜间相机拍摄到的，他说曾经拍到过2000只狐狸，他们在狐公园里面干什么，就是找那个人家村的粪扫，在垃圾桶找食物，比在山上捉这些碰气轻松啊，更容易谋生，所以那选择搬到城市里面去住。然后呢，这是狐狸跟狼驯化，那这些都是群居性的动物啊，那一种独来独往的动物，像说豹熊那种，其实你从小养到大也不容易驯服他们。然后像说野狼啊，他们有人做实验，就是说把那小狼从婴儿的时候就把他带回来跟那个狗一起长大，一起饲养，结果呢经过8个星期之后，这些狼并没有被狗同化，反而呢他的行为跟狗就开始产生极大的不同。所以说驯服的过程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啦，这是算是说让人家感觉还比较没有那么悲观的地方。那越是群居，谈多少公的越是群居的动物呢，越是机会主义的动物呢，越容易驯服。那现在咱看咱台湾是不是充满了这个机会主义，中国人家世界经济潮流是往那边去，那我们怎么可以不往那边去，那要赚钱咱当然也要去赚钱，这就是机会主义。那你不管说一对台湾的态度是什么款，你不管说一对人权的态度是什么款，那所以呢国民党一直要恢复这文言文的教育，一直要恢复这个儒家思想的教育，那长期嘛共产党嘛同款，他就是开始用这个思想教育来驯服人类，让你变得很遵守一些很严格的规定，从心里面去遵守。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读经班的小孩比较好教，比较乖。我在节目常常讲到，我很讨厌人家要求小孩子就是要乖听话，卖欢恐，你说啥他就做啥，你很好管理。是啊，这就是这个管理者要的人嘛，好管理嘛。国民党现在要爱恢复这款的教育，这样会比较好管理啊。他要进行任何的愚民政策，他要进行什么样利益自己的事情，那没人会反恐啊，没人会反对啊，也没人要关心啊。所以呢，他使命他也要恢复儒家教育，现在呢真的是越来越奇怪了，连那个 小学生的课文里面也有文言文哦，我不是说诗词那种文言文哦，而是呢像战国策这款的文言文哦。我不知道他们在读什么回呢，你干嘛在国中就有读到的东西，你干嘛急着要在小学让他们读啊？读了又怎么样？文言文读得很好又怎么样？也许你写作文会好，会漂亮一点点吧，让人看起来像高深莫测，像你做有学问的。那问题是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内涵呢？啊，这思想内涵非得要从文言文里面来取得吗？啊，如果这样子的话，是怎样中国人台这么多中国人，他们读的文言文，他们读的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的教育，难道还不够吗？嗯，我跟那个离题很远的哈。那回来这个主题的是说，我们看到那个银狐被驯化的过程，那你干嘛做闭关呢？台湾人这个精英们，有漂亮的、有勇气的，拢去用台下出来，拢一挂孬种，乖乖牌，拢一挂在霸穿的少，有通佚佗的好的人，每天看着电视嘻嘻笑，戆戆安尼对人笑，做好官家的人。那、啊、这样下去，台湾敢够希望？可是后来我们看到说，在动物的实验上面呢，其实这个基因不是说这样一直驯服下去，它碰到野性的呼唤的时候，也本能还是会被激发出来的。然后人还有跟动物不同的点，就是说人有思想，会思考，你给他刺激他会去思考，所以那台不短可以刺激。 国民党一直被消灭228的各种史实被扭曲他的解释，那他一直把最接近史实的方式去解释228，去解释政府的所作所为。我大概有机会去熟悉去想这个国民党在台湾到底是在做什么事，他到底是怎样愚弄台湾人，他怎样对我们的六点提钱出来开让自己去享受，他怎样在麻痹台湾人的身心灵，我们都要不断不断提醒，如果国民党呢继续要这样子胡作非为下去，总有一天台湾会被他搞砸。你看台中火警，夜店的火警，学习高的人，他台中市长吴志强怎么说，人他安全都过关啊，前两个月才检查过啊，他完全不需要负责任，我都有叫程序在走啊，这是意外嘛，纯属意外嘛，他没有检讨的心呢。台中汪其南命案就这样草草结束，台中人还不追究呢，侯一这高年的市长啊，然后还继续再投给他哎，我真的是动不掉。又不是说他九年做得多好，让人家感恩戴德。台中即便这些治安转台湾治安上歹的时候，在黑道聚集的安乐窝。那那一代中人也不关心不在乎，那这样子不会把台湾搞烂搞臭吗？他整个国民党这些执政者是这样子的受尽这块的傲慢，台湾不会被搞臭搞烂吗？难道要我们去期待说这个野性的呼唤出现，当大家吃饱霸权没修啊，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然后这本能才被激发出来，才砸堂和惶恐嘛？那到那时候才砸堂和惶恐，这样付出的代价太过多啊，也有甚至反抗不成的情况，台湾人干嘛这样做一个驯化的野狼，驯化的狗狐狸，然后他为了预防你其中某几代某一些这个野性没有办法完全消灭，所以呢但像中国安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作所为，但是杀鸡儆猴，每隔几个世代，他就要来一次屠杀，好，因遐人看，好，因遐人惊，给他们一些教训，给他们一些压力，才会继续的乖乖把任何的可能的反抗的基因打压消灭，好，这个野性不会发作，像这么。中国茉莉花革命跟他一起出来散播而已，他们就如临大敌啊，在路上拿到茉莉花的人竟然就被抓起来，许多维权人士呢没准备就先去被抓起来，他用这种的手法在控制他的人民，让他的人民怕，让他们驯服。我们看这种的手法同样已经在台湾又再出现了，你看马英九上台了，那个警察怎样对付台湾人民？陈云林来的时候，伊安那对付台湾的人，警察啦，安那看台下抗议的人，尤其是台湾国的人，跟他一个中国的迪卡来呢，因就可以限制台湾人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一棍他先要跪车咯，呼着口号，得给有警察围掉诶，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警察啦。他也没有亮出他的证件啊， 违反程序的这样在执行，任何人都不能叫做警察，我是便衣警察。嘿，你现在证件拿出来给我看，好，你若不听给他抓回一班，你不看不然叫执行了，这警察官耀武扬威，你林科你的孩子生活在这款的环境啊，像以前这样看到警察就要怕，看到警察就要秘大处的，那如果再来呢，当你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你的本能野性的被激发出来的时候，你等一看你的政府，你所谓的这个政府，国民党马英九这政权也按他这，他绝对是用镇压的屠杀的方式，他自己人不够力，他绝对会去请解放军过来，参这八八水灾，莫拉克台风那个八八水灾，他就想要请解放军过来，那是美国动掉的。那你知道解放军过来就是来占领台湾的，就是一阵屠杀了，来个下马威，好令乖乖啊，这就是集权者上爱者的管理方式。你看看茉莉花革命在中非在中东在非洲发生的这些抗争，集权者是不是尽他的权力拼命保守着自己的政治权力，尽全力的保守自己的既得利益，戈达菲被警备的新改业这个黄金也塞起稳出去够瓦去啊，然后再来屠杀自己的人民。哥的一辈子叫解放军过来，那不会让你要干单呢？啊，那内战哈，不是没有可能。中国的第五纵队在台湾潜伏，准备伺机渗透、煽动、制造动乱，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些恶势力驱除。真正是台湾人爱团结，团结才有力量。那最后卖单噶单这个野性被呼唤出来的才来反抗，咱咋的爱一波一波来监督这个政府，唔通做出好难不用问的代志，爱修较远的，唔通讲哎安尼娘不要紧，我涨价涨一点点没关系，那个涨一点点没关系，那个跟你课税课一点点没关系，反正我还应付得了，然后再开放多一些人去中国投资没关系，让中国进来投资房地产没关系，点一滴你的实力就这样被消耗掉侵蚀掉，当你觉得有关系的时候你已经无法自拔。好，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讲一个我在 email 里面，我在 facebook 看到的一段文章，说这个中国的有人来台湾呢，送我一片 DVD， 那我就把这块 DVD 啦，早上拿去看，不知道是什么片名啦，是一个老片子，有一点老的片子，啊，里面啊，男主角说一句话，Oh, I understand， 结果呢，下面的字幕下下面会，哦，我下面站起来了，那女主角就回答说， I'm so afraid you don't understand，然后下面的字幕就写着，我还真怕你下面站不起来呢。诶，听众朋友，不能笑太大声，免得破坏海峡两岸的和谐哦。大家再会。